林多前书第十章，我读给弟兄们听。第一节，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，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，都从海中经过，都在云里海里受尽归了摩西，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，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，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，那磐石就是基督。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，所以在旷野倒闭。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，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，像他们那样贪恋的，也不要拜偶像，像他们有人拜的。如经上所记，百姓坐下吃喝，起来玩耍，我们也不要行奸淫，像他们有人行的，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。也不要试探主，像他们有人试探的，就被蛇所灭。你们也不要发怨言，像他们有发怨言的，就被灭命的所灭。他们遭遇这些事，都要做见戒，并且写在经上，正在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。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，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。我们再看希伯来书，希伯来书第三章，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节，圣灵有话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，像在旷野惹他愤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。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，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。所以我厌烦那世代人说，他们心里常常迷糊，竟不晓得我的作为。我就在怒中起誓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第16节，那时听见他话惹他愤怒的是谁呢？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？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？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？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呢？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？这样看来，不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。第4章第1节，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，就当畏惧，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。好，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，我们先有一些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又给我们美好的机会，我们能够相聚在这里。主啊，我们能坐在你的脚前，实在是你的恩典。我们回过头去看你在我们身上带领，尤其在这一次圣经讲座的过程中，我们看见你的云柱火柱实在帅。主啊，今天早晨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同相聚，我们求你再一次对我们的心来说话。主啊，但愿你不放过今天早晨的每一分每一秒，但愿我们都能像玛丽一样坐在你的脚前，但愿我们不浪费任何爱的片段。主，但愿今天早晨愿你自己得着荣耀，但愿凡有耳的都能听见你对我们所说的话。主啊，但愿所有在旷野里面所发生的事，叫我们真实成为我们的见解，成为我们的警告，叫我们能够站立的稳，免得跌倒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今天我们既然蒙召进入安息，主啊，但愿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是赶不上的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呢，要接着我们国庆日，就是10月10号，我们那天所交通的，我们那一天呢，大概已经交通完了14章，那么到了14章，我们知道这就是旷野一个很大的悲剧，以色列人他们从此以后漂流在旷野。那么这个故事我们已经大概的稍微看过了， 不过我们还得要回到新约圣经，我们要确定说我们这样的解释是不是对的，或者说我们所学的功课是不是对的。所以呢，我想我们今天早晨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为着我们上过去几堂我们所交通过的，我们希望能把它放在一个非常坚固的磐石上，一个坚固的根基上，这样我们对圣经的领会就不会有错误。所以我们还得要回到哥林多前书第十章，我们稍微说一下，然后我们还有希伯来书，然后最后我们再回到民数记，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说民数记的解释呢是在新约，是在哥林多前书，也是在希伯来书。那么在这里我顺便要提醒弟兄姊妹一点，就是许多人认为读旧约不过是旧约的历史如此而已，但他们忘记了在旧约里面许多的历史实在说来呢是个预表。这个预表是什么意思呢？预表其实就是预言，不过预言呢用图画来表达出来，用比方的形式，用图画的形式来表达的。所以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，虽然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经过种种，这是地上的以色列人上面所经过的，可是呢他们所经过的是预告说将来神有一班属天的子民，他们同样的要经过。所以在旧约呢，事实上你已经看见，已经预先看见我们的情形，所以这一点我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就看见说旧约的种种不光是历史，它当然是历史，不过它历史的背后有个教训的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一定读旧约的时候，读创世纪也好，出埃及记、民数记也好，那么我们要记得一定要把它翻成新约的语言，那么到底怎么用在我们的身上，那么这样才有属灵的意思。那么这个就是读摩西五经最难的地方，因为明明是以色列的历史，明明是以色列的律法，那么怎么用在我们的身上呢？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一次希望一同来读民数记，我们希望圣灵能为我们解开他自己的话。如果我们光停留在以色列历史和他的律法，我们不是得不到帮助，我们也不是得不到一些教训，但是要紧就是说那个教训到底是什么，有什么样的功课我们能学的，那么这个我们就要需要预表的眼光来看它。那么为什么有这么一件事呢？那么如果大家读了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就很清楚了。如果我们现在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章，事实上呢，你知道保罗在这里以他自己来做示范，你晓得保罗根本他就是犹太的拉比，在他没有得救以前，我们知道他在加马勒门下严格受教，所以如果你根据他所写的书信，你知道他常把旧约几乎都背过来了，所以保罗可以说是认识旧约的人。但是一直等着他到阿拉伯的旷野那三年，神就借着已经说过的话对他再说一遍，所以他本来圣经对他来讲是封闭的，或者这样说吧，他是懂得旧约的圣经，他也做了圣经的教授，那就是拉比，有旧约的拉比其实就是圣经的学者。所以他自己不光是在那个时候最伟大的拉比叫做加马列，加马列是首席的拉比，那么结果呢名师出高徒，你可以想象得到保罗呢他将来有心愿，就是也希望能把神的话传递出去。所以你可以想在他那个背景底下，当然是把旧约他非常的熟悉，他当然懂得圣经。你看他为什么反对耶稣基督，为什么他不相信主耶稣是弥赛亚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，就是因为他在拉比学校里面他读了摩西五经，他特别读到圣经里面说是凡是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。你知道摩西五经有这么一句话，那如果摩西五经是神的话，那么好了，根据那句话只要是挂在木头上的一定是被咒诅的，那主耶稣呢，圣经说他是为我们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我们的罪，他钉在十字架上当然是挂在木头上的。 所以根据这个，你知道摩保罗就可以确定说主耶稣不可能是弥赛亚，因为如果神所喜悦的怎么可能挂在十字架上呢？如果在挂在木头是被咒诅的，肯定他一定不是弥赛亚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保罗那个时候为什么看不见，就是因为他太熟悉旧约的话了，反而摩西五经的话叫他眼睛瞎了，叫他看不见那位钉在十字架上的主，原来就是弥赛亚，完全叫他完全跌破眼镜。所以感谢主，你知道自从他蒙恩得救以后，他不是立刻到耶路撒冷去，他结果到旷野去，然后呢，而那个旷野圣经明明告诉我来到西乃山。所以要记得，不要忘记当初神在西乃山面前怎样对摩西说话，现在在新约神也借着保罗说话。摩西所接触的文明是当时最高的文明，就是埃及的文明，而保罗所接触的文明是当时最高的文明，就是希腊的文明。所以你看，旧约是摩西，新约是保罗，神怎样借着摩西说话，神也怎样借着保罗说话。好了，现在你可以想象得到，在那三年，保罗因为他把神的话丰丰富富地藏在心里，结果在西乃山下，就在那个旷野里面，神对保罗说话了。所以你后来再去仔细读保罗的书信，你就知道说保罗读的旧约不一样。我们怎么知道呢？比方说地变成空虚混面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就做犹太拉比来讲，他不知道读了多少遍旧约的圣经，他不知道读创世纪读了多少遍，但是他读到那里就是讲到神旧的创造很清楚的，然后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但是如果你仔细的读哥林多后书第四章，你就发现呢，在那一段圣经，有一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原来呢，我们很可能就是保罗在旷野里面的时候，很可能保罗在西乃山呀，神借着旧约已经说的话对他再说一遍。然后你看哥林多后书里面有，你不必翻，但是我很快的读给大家听，那里有一句话，就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六节，是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。吩咐光照出来，那就是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很清楚啊，很明显的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这个摩西呢，当他读圣经的时候，现在他圣灵在他里面，因为他蒙恩得救了嘛，所以你要引导他进入一切的真理，然后他读到创世纪，读到第一章，读到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那么好了，这是他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，他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。这个时候保罗忽然眼睛明亮了，原来他在大马色的路上有光照在他的身上，四面照到他，那果然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然后他说已经照在我们心里，他就想起他蒙恩得救的时候已经照在保罗的心里，叫我们得知神的荣耀是在耶稣基督的面上。在旧约犹太拉比知道什么叫神的荣耀，你读以西结书是神荣耀的形象，不是神荣耀的本身，是神荣耀的形象而已，连分身都不是。但是现在呢，圣经给我们看见说保罗在大马色路上，他终于看见了神荣耀的本身。他说得知神荣耀的，神的荣耀，这个原文呢，神荣耀的光，在希腊原文就是神的荣耀，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。现在保罗明白了，在大马色路上，当他看见耶稣基督荣耀的基督的时候，他看见了神的荣耀。神的荣耀是显在哪里？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。你看见耶稣基督的脸，你就看见神的荣耀。所以这是个大的启示，弟兄姊妹。那么好了，如果这件事情是形容他蒙恩得救的故事的话，那什么意思？那就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的解释不光按字面解释，创世纪第一章的解释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，从第二节开始， 地变成空虚混沌，这莫非就是给我